我们是北美台湾研究学会 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s Association，
很多人直接叫我们 NATA。
从1994年创立以来，
NATA 不断在北美推广台湾研究，建立台湾研究的社群。
不管你的学门是不是叫做台湾研究，
关心台湾的你
都是这个社群重要的一员。
本节目感谢秋氏基金会赞助播出。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涵。
Hello， 我是安如。前几集呢，我们已经向一些高人请益了，作为菜鸟博士生和菜鸟教师在北美高教环境的一些求生之道哦。
对，然后呢，我们也邀请了一些年轻的学者，分享了一些他们如何结合研究和教学的想法和实践。
这一集我们要从比较日常的经验出发，作为博士生或者是菜鸟教师，难免都会遇到一些小小的身体微恙啊，健康上的需求啊。那我们就想要从两个人的经验分享来谈一谈，资浅学术人要怎么维护身心健康。
没错，现在开学，大家应该开学都差不多一个月多左右，相信大家已经开始有肩颈酸痛、腰有点伤痛的一个情形发生了。那这一集就要谈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保护我们的身体。
接下来呢，就先从我们个人的看病经验开始好了。因为我一开始并不是学术背景嘛，所以从博士班一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给了我一个震撼教育。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我屁股必须要黏在一个地方这么久，而且不是我自愿，因为你要完成这些阅读量，你要完成这些写作，然后尤其是一个外语的时候，你就是不可避免会花这么多时间，然后我的视力就快速的减退，马上回台湾的时候就必须要去重配眼镜，然后度数加深。
天哪，这真的是一个我相信大家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自己也是，我觉得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蛮健康的人，然后差不多是可能刚开始进入博班的第一学期或第二学期，我就开始觉得我的肩颈有一点紧，尤其是左边。然后刚开始觉得忍耐一下其实也还好，就是不太需要说要擦药啊或是要按摩，结果呢就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它就越来越痛越来越痛，到后来就是真的是到了无法忍受的痛的程度，才开始想说啊，要开始做一些按摩啊，做一些复健，然后也去看了一些医生。然后最有趣的事情就是我去年跟大家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很好笑，这个脖子痛的这个旧疾一直都没有好，已经五六年然后没有一天不痛。可是呢我去年一整年当无业游民在家，结果不到两个月这个疼痛感完全消失，甚至你问我说原本是哪里痛我都完全无法指出来。所以就是告诉大家说你不要坐在电脑前面，不要这么认真工作，其实你的身体自然就会知道了。
所以根本完全就是有没有在读书跟写作产出的一个问题。
真的就是不要这么用功，当你稍微离开座位上久一点，开心放松的过人生，就然后任何的疼痛啊都好像就是不药而愈。
可是问题就来了，因为我们不可能不读不写作，我们不可能不坐在电脑前面很久。在某部分上来说，我感觉这跟上班族会面临到的很多健康状况可能有点类似，那该怎么办呢？
对，其实对于这个来说，其实这就算是学术人或是在读书的人的一种职业病。比较有趣的是，就是为什么大家讲到心理健康，我们其实在 NASA Podcast 的前一季也有谈过很多关于心理健康的一些议题以及资源。那其实大家谈到心理健康就会知道说啊，我应该可以去寻求一些资源，可是对于身体的健康或是身体的疼痛都会当作说没关系，只要我撑过这一波它就会好了。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这种状况呢？
对，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好像心态必须要小小调整一下，就是说我们觉得因为现在有个 deadline 要投 conference journal 要有什么作业，所以啊撑过就好，这个心态必须要改变，因为永远都会有新的 deadline 出现，所以好像不能够一直把自己推到一个非常超过身体负荷的境地，然后好像越早养成一些小小的保养的方法，养成习惯，然后而且及早养成是不是会稍微好一点呢？
对，其实关于身体的不舒服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很多时候呢大家应该 其实应该可以更去重视它，然后有时候呢也可以跟朋友讲或者寻求一些方法去解决它。像是我之前啊，就要讲到一个故事，就是前几个月去年年底的时候，原本要去参加一个 conference， 那个研讨会因为它离我这边很近，大概坐火车3个多小时就可以到，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去。结果呢没想到就在去的前一个礼拜，我认真没有在做什么，没有在做运动，没有在做任何就是会拉伤的事情，就在洗澡的时候把手抬起来，我的脖子就扭到了。
哈，
对，就是这么的一个意外发生的情境，一点都不戏剧化，非常反高烧，真的就是只是把手举起来，完全没有做任何事情，而且水很热，就不是说洗冷水澡所以突然就是扭到，没有，就是很热。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非常的崩溃，当天晚上还好，到隔天的时候完全无法从床上起来
啊，
对，所以非常的严重。然后后来我就一直很纠结，因为研讨会很想去，可是我明显的没办法在火车上坐，维持坐4个小时的那个姿势，所以我就跟一个朋友讲说啊，抱歉，没办法跟你在那个会场见了，因为我不会去。所以他就给了我一些就是 pebble，因为他自己有一模一样的问题。
哈，
对，这就是你看，大家就是意外的，在你不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哎，他看起来很健康，又做瑜伽，又做皮拉提斯的，结果他还是有类似的问题，所以他就提供了一些建议。那当然，就是先说，就是我们都不是就是医学专业或是物理治疗、职能治疗专业的，所以这都是一些小偏方。
嗯，
像是他有说，就尽量不要睡枕头，让你的脊椎跟脖子颈椎跟脊椎维持在直线的状态，不要去让它一直承受的力量。那当然这个也是不是有任何科学根据的。
诶，等一下，不要睡枕头的意思是说我就直接头放在床上吗？
没错，他甚至有说他其实因为他自己是背痛跟颈椎痛，所以他甚至是他不睡床，他睡地板，因为他觉得硬硬的其实比较能够支撑。因为有时候其实我们买的床垫会很软，你会觉得整个人陷下去很舒服，可是那样子有时候可能会对你的脊椎有一些负担，它如果不是人体工学床垫的话。还有一些像是脚抬高啊，让自己血液比较循环一点啊，就是像这些。然后我就真的是认真的每一个都去做，不管是冰敷、热敷、按摩，然后去买药膏，真的什么都做。所以到最后大概也是2个礼拜后才完全好起来。
诶，所以你没有看医生之类的？
诶，这就是一个好问题。在美国的另一个困难的地方就是医疗保险这件事嘛，就看医生，有很多的复杂的细节，像是你的保险是什么种类的，你是 in network 还是 out of network， 还有你要看什么医生。
嗯，你必须要先找一个家庭医生，然后家庭医生他你要跟他维持一定的默契，然后你有什么事情要他去转介你。然后我知道其实蛮多学校它有可能会提供类似这样的服务，就是说你要去它的健康中心比如登记，然后或者是说它有办法在你登记之后就帮你转介这样。但因为每个学校的情况也不太一样，然后每一个健保的计划内容也都不太一样，所以真的是非常需要在入学的时候就搞定这些相关的知识，然后探索一下，知道一下说哎，到底比如说我的 package 里面包含了什么。因为我还记得我确实是因为眼睛的问题，然后重新回去听了 NASA 这个 podcast 第二季的第一集，最后呢卢若跟卤蛋讲到了他们也有眼睛的问题，看来就是呢就是所有博士生都必须要面对的事情。然后也有提供大家一个小小的运动，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直接前往第二季第一集的最后10分钟。然后他们也有提到就是说健保这件事情真的就有时候眼科跟牙科是不会包含在里面的。那我之前是遇到一个有点夸张的事情，也许也可以提出来分享一下，就是也是去一个 conference， 然后呢就离开了我的所在地西岸跑到别的地方去，结果我在那边好死不死就生病，就是一直咳嗽，然后一直流鼻涕，然后觉得头很晕，连续到1天左右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不太对劲，所以根本就没有参加完，就回到我的驻扎地也就是西岸学校宿舍里，又继续发高烧，又过了一个晚上，到第二天还在发高烧的时候，而且因为 conference 的日期通常都会往这个一个星期的后半， 所以当我回到学校宿舍的时候其实是周末，只好想办法去看医生。但在这个状况下我先去的 urgent care 就觉得这太可怕了，而且因为我血压非常非常非常低那个时候，所以他就觉得 no 我们不能够接受你，必须要马上转诊到大医院，所以我就被送进去了急诊室。然后急诊室是一个天价般的价格，当然那时候我并不知道，我那时候就是奄奄一息躺在床上，然后被推来推去，然后接到了一通电话就说哦，我们看过你的保险计划，大概会是350块左右。
天哪！
但我那时候已经很虚弱，我就挂上了这电话。殊不知呢，在将近半年之后，我收到账单，远远是超过这个价钱的3倍。第一个事情是，原来大家都叫你说，就是千万不要轻易去触碰那个 ER， 就是 emergency room 相关的这个事情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就是后来这个旅程呢非常的奇妙，因为健保后来又有一番波折，因为刚好他账单来的时候其实我人并不在这边，我回到台湾，然后呢我就并没有马上接受到他们的那些催缴记录，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以叠起来厚达5公分的各种信件这样，然后他们还尝试着用各种不同的拼法拼我的名字，迟了大概2个月才收到这全部的账单。就在我开始研究的时候，我接到一个语音讯息，他就说哦，你可能会符合我们折扣的优惠，然后请你打电话给我们这样。刚好那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住在美国已经有没有10年啊的朋友就聊到这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他都会跟他的保险公司协商，他说在美国就是基本上很多人都会杀价，这件事情也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就想说啊，什么东西为什么可以杀价？但是因为接下来我又马上投入另外一波非常忙碌的学业，所以我又再度把这个事情搁置，直到1个月后我又再打电话回去问这个折扣的事情，结果他就说你的账面上现在没有要付钱啊。什么意思？我就想说是我被取消了吗，还是我变黑名单，还是怎么样？他就说好，我帮你再查一下。结果查之后发现哦，事情是这样的，因为他们一直从我这边收不到钱，所以他们就跑去找保险公司要钱，结果保险公司就付掉了这些钱。
太夸张了吧。 这真的就是完全体现了美国医疗系统跟保险体系的一种让人有一点无奈的一个状况。就像安如刚才讲的那个急诊室的事情，我第一年到这边的时候遇到，不是我自己进急诊室了，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有听说，在因为我跟安如之前是同一个学校的，在我们的那个地区呢其实有2间最大的急诊室，其中一间呢就是我们学校有 cover 的一间急诊室，另外一间就是在隔壁背对背，就是交流道的一侧跟另一侧，在交流道的另一侧呢就是保险没有 cover 的。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一去的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发生什么事的话记得跟他讲说请送我到某一间，不要去另外一间。然后甚至我有一次陪朋友去的时候，进去的时候我们就想要问说请问我的保险有没有 cover 这一间的这个 visit， 就他就说哦不行，我们不能跟你讲，因为这个是你知道你有受 treatment 的权利，所以我们不能现在跟你讲，要之后我们就是你要先受了这个 treatment 我们才可以跟你讲。所以一方面可以理解，但一方面也非常的令人焦虑。所以我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会遇到身体上的不舒服的时候会选择说啊，我忍耐一下就好了，因为当你搞懂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那些病痛也可能它就已经消散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去看医生的原因吗？
没错，因为我去年脖子受伤的时候，去年年底其实我才刚搬到这个地方没几个月，所以因为我现在的职位它让我有几个选择，就是医疗保险不像学生时期他就说哦，学生保险就是这样，在选的时候其实我根本就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盲选的情况下，所以到我真的不舒服的时候我到底是什么保险，然后我的保险有 cover 什么，我根本没有这个心力去研究，因为我就一直不断躺在床上，所以到我好了之后才想说好，真的请大家拿到你的保险的时候赶快去研究你可以去看什么医生，不要像我这样等到很痛的时候根本没有力气去研究的时候才想说应该要做这件事，然后后悔莫及。
问一个小白问题，所以以一个新进一个学校的老师来说，你有谁可以 reach out 去问这些问题啊？
这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知道我收到的所有信件都来自学校一个叫做 benefit office 的地方， 所以代表他们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在处理这些业务。然后我知道他们有办一些工作坊你可以去，但是也是一样，因为通常一年在大家在美国要登记保险的都是在一年年初嘛，我入职的时候是去年大概九月，已经年末了，所以那个时候其实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工作坊，因为我算是临时加保的、所以那是真的是一个很混乱的状况。可是在今年我重新要选择保险的时候，我真的就非常认真研究我自己的需求、所以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我很好奇，因为像比如说整脊，就是 chiro 或者是那种 physical therapy，就表演艺术或者是剧场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需要的，但是我不知道在学校的健康保险里面它通常也会包含这些吗？
对，这个其实要看个人的保险，所以建议大家此刻现在听到立刻就去研究你的保险，如果你还没有做这件事的话。但通常就我所经历过的美式整脊，就是 chiropractic 美式整脊的部分，几乎是所有保险都有包含基本的。那物理治疗的部分可能就比较看各个保险它 cover 的不一样。美式整脊呢，我自己的经验 chiropractic 大概一次，如果你的保险是有 cover， 你去找保险有 cover 的一些 chiropractic 的话，一次的话大概就是10块到30块的 copayment， 那所以其实好像还好。但是也要注意，因为如果它没有 cover 的话，就是你是保险外没有 cover 的话，就会非常贵。对，然后另外是通常你去做 chiropractic 的时候，他第一次可能会要给你照 X 光，然后呢 X 光又是一个另一个复杂问题，因为很多保险都不 cover X 光。没错，然后我犯了两次错误，就是我两次都不知道，所以虽然第一次看一次诊大概就是10块30块，结果第一次照了 X 光就要一个250块钱。
哈，
对，所以我觉得处处是陷阱、真的在你很痛的时候根本没办法去想这些事情，但真的处处都是陷阱。
那我太震惊了，说不出话来。我的意思是说，那所以那个 X 光是你现场你看完就要付，还是说是也是后来隔很久好几个月之类才会接到账单？
当下其实我觉得那一次就是我被那一家有一点点骗的，就是他当下其实就叫我付了，因为他看了我的保险资料，然后去叫我的保险资料出来，他说哦好，你这个 visit 是有 cover 的，所以就是大概20块。可是呢他就说那加上 X 光250块钱，他就直接跟我收了一笔270。那我当下其实有点惊讶，但是因为美国的医疗真的是太复杂了，所以我就以为说这个是正常的，直到后来我去做了别的一些治疗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其实不是每次都这样，然后你也可以去有一些地方他的 X 光会是 cover 的，只是这都要靠自己用嘴巴问出来，很难说收集到这样的资料。
我知道学校也有一些学校啦，就是会让正在学的学生，比如说或者正在学针灸的学生，然后来担任实习。如果你愿意担任人体小白鼠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几乎不用钱，可以接受说哦，可能他们的手法还不成熟之类的。
然后也奉劝大家，如果真的觉得自己现在的状况很严重，请尽快去寻找治疗，不要等。因为有时候你会看说哦，一个 appointment， 一个你要预约治疗你要挂号，结果就是3个礼拜后。
没错，
对，所以这个就会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所以就请大家当你开始不舒服你就先去挂号，不要等到是您痛到不行然后再约一个3个礼拜后。
确实就是说如果你是微微的有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可能从日常生活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以免最后就是累积变成一个很大的痛苦。那在日常生活中不知道有什么小建议可以提供给大家吗？
我有一个自身实验非常有用的一个重要的物件。其实大家因为像安如刚才讲的，我们几乎都要坐在电脑前桌子前坐在椅子上，一天要坐好几个小时或者好几十个小时。
好几十个。
对，虽然说相信所有的研究生都跟我当初一样，其实没有太多额外可支配的费用去负担好的桌子或好的椅子，但以我亲身经历告诉大家，那真的会是有帮助的。像是一张好的人体工学椅真的可以帮助到你的脊椎，你的腰部更获得好的支持，所以坐久了也不会有太大的负担。因为我自己当初，我相信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我的椅子要不是二手的，要不然就是 IKEA 的，要不然就是 Amazon 的。所以在我坐过这么多张椅子之后，我买了我现在这一张， 告诉大家真的不一样。
人体工学椅跟一般椅子的价钱差很多吗？
其实真的差蛮多的。我的第一张 IKEA 的椅子大概当初的价钱，现在大概也没有这个价格，大概是50块左右，已经算是不便宜了、然后在 Amazon 我买了一张100多块左右的一个类电竞椅或者假电竞椅，它看起来已经非常支撑了，结果我坐了一年半以后吧，发现它一点功用都没有。它看起来有软垫，看起来有支撑，但其实没有在对的位置上。然后我现在买的这一张呢，原价可以告诉大家大概要700-800块钱。那谁可以花700-800块钱买一张椅子？谁有这个就是余裕？所以其实我当初就搜寻了很多不同的管道，不同的方式，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搜寻椅子的时候，其实有几个关键字大家可以去使用。第一个是你先找有名的人体工学椅的品牌，把那个牌子找出来以后，然后下这些关键字，像是 remanufactured 或是 refurbished 或是 authorized return 或是 open box， 这些的意思其实都是它可能是当初人家买了不要它 return 回来，可是上面有一点点刮痕，或者是说当初人家买了它不要退货然后被重新组装。当然就是有些人会认为说这样子可能它品质不会像是700-800块一样那么好，但是如果找到好的管道也可能可以有很好的 deal。 对，
志涵真的是生活智慧王。
哦，没有，就是一个用血汗用自己的身体去试验出来的。
那有特别的管道吗？就是比如说除了 Amazon 之外还有其他地方你觉得也值得搜寻的吗？
我自己这张椅子在买的时候是在一个叫做 Crandall Office Furniture， Crandall C-R-A-N-D-A-L-L， 然后他就专门卖，他有专门卖某两个牌子，就是 很昂贵很有名的人体工学椅的牌子的 remanufactured。 然后对，我觉得他很好的地方是他会把每一张拍照片，所以他会拍给你看说哪里有刮痕或是哪里有问题或是椅子上有一些污渍。所以我选的这一张就是在它的椅子脚上有很多个刮痕，但是我坐在上面这个东西你知道帮我就帮我比原价少400-500块，我根本不会 care 这种东西。然后还有其实也可以看像另一家叫做 BTOD 的，它也是跟我前面那一家非常像的一个概念，或者是就是像 eBay 找 open box， 因为 eBay 有很多有名的商家，他们就只会在 eBay 上面卖说 open box 就被人家开箱过但后来退货的商品，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稍微有好的 deal 的一些管道。
嗯，这听起来真的很不错耶。在此再次强调，就是我们这个节目目前还没有接受业配，但是欢迎就是各位就是如果听到愿意就是支持 NASA 的话非常的欢迎。
没错，请大家就是支持所有辛苦的研究生，一张好的椅子以及还有另外就是一张好的桌子。那桌子其实如果要说的话比较没有差，但是我后来呢购买了一张也是一样非常便宜的 standing desk， 它就是会升降的桌子。那好处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坐太久了，所以有时候站着工作也是需要的，这样子身体才不会一直蜷曲在电脑前面。那 standing desk 没有什么特别的品牌，因为其实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很多很便宜的，而且它好的跟不好的最大的差别也是稳不稳跟那个马达有没有很吵。那其实没有差，手动我都觉得很好。
真的，我也是这个学期刚购入了 standing desk， 以及就是把笔电外接荧幕。
没错，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开始。对，因为其实荧幕大家看荧幕的时候，你在网络上他们都会告诉你说最好的坐姿就是你看着你的荧幕你头不会往下倾，可是很难，因为电脑荧幕就是这么小，所以外接荧幕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那另一个，如果大家没有钱去买外接荧幕，或者说你觉得我不需要，我之后就是我又不会这么常用到的话，另一个方法就是想试着把电脑垫高。这就有趣了，因为我先生呢也是跟我们同样的产业的，他之前呢就是拿我的漫画道德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就是蔡志忠画的一系列漫画，就什么漫画庄子、漫画孟子、漫画孔子，我的漫画道德经呢他就拿去垫高他的电脑，那个高度非常的完美。推荐给大家。
为什么我感觉蔡志忠漫画在我记忆中是一个看牙医的时候都会看的东西？
我那时候真的就是想说我想要来研究一下道德经，但是我看不懂那么复杂的文字，所以我买了漫画道德经，就最后它成为一个支撑电脑的物品，
也是非常的实用啊。
没错，回到刚说前面安如的例子，如果真的不幸你因为很大的病痛要去看医生的话，真的真的会花非常多钱，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可以买一个荧幕，或是可以买一个键盘，或买一个滑鼠，或者是符合人体工学的滑鼠，或者是手腕支撑的东西，这些真的都会非常有帮助。
没错，如果是刚来到美国就读的学生，可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说，其实每年的某一些时机都会是 shopping 这些东西的好机会，比如说黑五啊，然后或者是 Labor Day， 我记得也有蛮多就是相关的比较家具类，然后或者是 Boxing Day 也是会有一些这个相关可以物色，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最近呢，就是应该说进入2024年以来，我个人的年度计划就是要睡好。然后我就发现啊，天哪，睡眠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就一方面不只是说你的睡眠环境这些硬条件要到位，但是你的心理状况，然后比如说有时候躺下去的时候，你脑筋还是很复杂，在想东想西的时候，就还是很难睡。
对，其实要好好的睡一觉是一件真的非常奢侈的事情。然后大家也知道说，有时候尤其在压力很大，或者说知道自己有很多死线即将靠近的时候，不管是生理心理都会很难让自己好好的入眠，其实那是现在你最需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不知道在睡眠的部分志涵有什么小小的建议或分享吗？
其实我自己的睡眠，当初其实睡眠也很糟的时候，其实就是网络上看跟一些医生会很常讲的，像是睡觉前不要一直滑手机啊这件事情，或者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有效的一个建议就是请大家工作和休息的区域分开。那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尤其如果大家住在宿舍的时候，你就这么一间小小的房间，要怎么样把这个区域分很开，但告诉他真的有效，尤其是绝对不要在床上工作，因为那样子的话你的身体没办法分辨说我现在到底是在休息还是在工作，所以到时候床上也不会变成是一个放松的空间。
好吧，我来试试，虽然感觉有点困难。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尤其像我现在自己的居住环境也是一样，我虽然有一个小小的客厅，有一个小小的房间，但其实你一整天如果不出门的时候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尤其当初 work from home 的时期，全部人都是关在这样的一个空间之中，所以要怎么样把它分开来，就是可能真的要花一点心思去跟它改善。
没错，今天讲了很多，其实都还是比较是我们个人经验，但我们非常非常的希望，也就是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小 paper， 欢迎留言或私讯让我们知道。
讲了这么多，大家如果真的身体有不舒服的话，第一件事呢就是请去寻求好的资源，好的治疗，然后最后就是做一些伸展，或者是记得一定要从自己的椅子上站起来，偶尔走出门去见见社会，摸摸草，感受一下自然，这些都是对自己最好的。
真的，因为常常觉得啊，好像很需要，比如说住的地方有个公园，或是有一个树林，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深呼吸一下，都会有很好的转换。不妨现在就让你的屁股离开座位，稍微关上3C 产品，也让你的眼睛休息一下咯。
那我们这集的内容就到这边结束，接下来安如准备了几个伸展的动作，邀请忙碌的大家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和我们一起放松身体。
我是安如，之前曾经担任过一小段时间的瑜伽教师，所以今天呢就应志涵的邀请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不论你的身体能力在哪你都可以做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是经常有运动习惯，然后大量在就是练习怎么样去伸展自己的身体的人，可能会觉得哦，这有点太轻微了，但是总之就是有动总比不动好嘛，对不对？
没错。
先讲一个，就是大家坐在电脑前面的时候，你就可以伸展一下自己的脖子。首先就是很自然的坐着，感觉自己是正正的，双手自然的从身体两侧下垂。这时候你可以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大腿上，感受一下身体是正的。 另外一只手呢就放到你的头上，比如说我们先用右手摆到头上，然后让你的头往右前方45度的地方，然后呢你的手把头稍微的往下，稍微用力一点点往下，这时候呢感受一下你的头要跟你的手是反方向的出力，微微的就好。如果是正确的位置的话，应该会感受到就是脖子后侧有一点点被拉伸，然后深呼吸吐气，深呼吸个两三次的循环之后就可以松开放松，然后循着原来的路径换另外一边，用比如说左手，然后把你的头往左前方倾斜45度，手把头往下压，同时间感受到头有一个反方向的力量往上，只要感受到微微的有拉伸，其实就是在一个蛮正确的位置。呼吸，不要憋气，吐气，吸气，然后再回到原本的位置。
有，我一直我的肩膀，尤其是最近左边肩膀又开始酸痛了，所以刚才伸展的时候完全有觉得好像比较放松一点点。
好的，下一个动作呢可能就需要站起来，大家弓箭步。然后在弓箭步的时候呢，可能你就要稍微小心一下，先感觉一下你周围的空间不会打到什么或踢到什么伤到自己。你可以先把右脚往前，然后做一个弓箭步，然后尽量不要让你的膝盖超过脚尖，稍微的感受到你现在应该是可以把左边后侧的大腿有一种拉伸的感觉。那如果你现在呢就是觉得诶左边的小腿感受比较强烈的话，你可以试着把你的左膝盖放到地上，轻轻的哦，小心不要撞到了，试着把胯幅稍稍的调整到你觉得诶左大腿的前侧有一点点伸展的感觉。一样深呼吸，吐气，吸气，再慢慢的站起来，然后换一边再做一个一模一样的，把左脚往前弓箭步，然后让右脚往后，如果有需要的话让右膝盖放在地上，轻轻的去感受一下右侧大腿前侧有一点伸展的感觉。深呼吸，吐气，吸气，然后再站起来。志涵觉得呢？
希望大家刚才都有办法一起做，因为真的非常的觉得拉展，我真的是一个做太久的一个弱鸡了。
太好了，那第三个小小的就是跟刚刚拉伸的地方其实是有点像是反向的地方，大家可以睡前的时候做，因为这需要躺下来，如果你现在要做的话可以花一点时间先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空间躺平，先感受一下就是身体是放松的，因为地面跟床都很好的支撑了你整个身体的重量，然后让呼吸慢慢的自然的稍微放慢，把你的右腿抬起来，用你的左手环抱住你的右膝盖，让你的右膝盖往你的左肩膀这个方向靠近，这是一个理想跟想象上，你不需要真的把你的右膝盖靠到你的左肩膀哦。但不要忘了深呼吸，就同时之间还是要吸气吐气。这时候你应该会感受到右屁股的后侧相当的伸展，大概三个呼吸的循环，三个深呼吸的循环之后，就轻轻的再把你的右腿放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是再换一边，就是先把你的左膝盖屈膝，让你的左大腿靠近身体，右手臂你可以双手环抱你的左膝盖，但是接下来感觉你的右手把你的左膝盖往你的右肩膀出力伸展，同样就是想象你的左膝盖往你的右肩膀的方向靠近，然后不要忘了深呼吸，吐气，吸气，大概两三个深呼吸循环之后，再慢慢的把你的左膝盖伸直，左腿放下来， 这样子躺着的运动可以在每天睡前做，大概交替做个三四次、四五次。基本上如果是久坐的人，应该做这个动作都非常的有感。
没错，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伸展，因为身体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产。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伸展小教室。
耶！